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不但要认识得救的真理，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同时要认识到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看顾我们，就是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。其实这正是提醒我们，神对于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事情他都感兴趣，他都关心，即使是最微小的事。所以不要以为神只关心我们一些重大的决定，又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问题。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目的和旨意，他应许要和每一个属他的人同行，只要我们愿意走在他的旨意中，他就与我们同行。如果我们过去只是在大事上祈求神，让我们留心听今天的信息。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神对我们的心意，希望我们不要错过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当然不能知道神对你这一生有什么计划和旨意，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十分肯定的，那就是神对你和我的生命都有特别的旨意。到底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，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。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谈论到教会的敬拜和祷告，其中保罗提到神对人的心意，值得我们停在这儿好好的思想，到底神对我们有什么心意呢？相信如果我们明白之后，我们对神的看法、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生命的看法都将会不同。好，我们就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八节，经文这样说：我劝你，第一，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单单是其中的第四节，保罗已经讲到神对我们所怀的两个心意。他说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这节经文包含了两件事。首先，神在审判中存有怜悯，神愿意我们得救，这很明显是神的心意。另外，神要我们明白真道，这同样是神的心意。那到底神要我们明白什么真道呢？最简单最基本的就是神渴望我们明白得救的道理。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得救了，但不久却在教会里失去了踪影？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受了洗，可是到教会好一阵子以后，也同样消失不见了，不晓得到哪儿去了。也许我们会问，这些人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是否走回了世俗？或者他们为什么好像对教会不感兴趣，不愿意服侍，也不肯投入呢？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些人得救了，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教导，没有人把真道教导他明白，没有向他解释真道，所以他不明白，对神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初信的阶段，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停留在吃奶的阶段，没有进展。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真道，都认识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。你还记得你初信主的时候，别人怎么对你说的？他们当然会恭喜你，接着可能会说，尽你所能的去做吧，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，活出基督的样式吧。如果你真的听到这句话，无疑是困难的开始。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呢，就是被这一类的话所误导了。这就等于对一个出生的婴儿说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尽你所能的去做一切，那根本是行不通的，因为他还是婴儿。可惜今天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却有这样真实的经历。我们知道得救是人生里头最兴奋、最刺激、最感人的一刻。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，心中真是充满了欢喜快乐，因为耶稣基督爱你，为你舍命，他把你从罪恶和捆绑中拯救出来，赦免了你一切的罪，又赐给了你永生。圣灵不断地在你内心中工作，感动你，开启你的心窍，让你看见自己的无助，认识到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，而你就被主的爱所感动，所激励。你表示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让圣灵进到你的心中，使你成为新造的人。这一切事情都在一瞬间发生了。有些人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，因为实在是太高兴太兴奋了。可是那一刻过了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呢？应该怎么样走这一条新的生命路呢？这就是非常实际的问题。得救之后我该如何呢？我们得救了，罪得着赦免了，与神的关系和好了，我们成圣称义了，如今走在一条全新的生命路上，我们该怎么走下去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环绕着这些事物，我们要学会从神的眼光和角度来看自己和人生，我们不再背负罪的重担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跟神有了全新的关系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他为圣的，在神的眼中是圣徒，是蒙他所爱的儿女，我们要起来服侍，我们要用生命来荣耀他，见证他。不但如此，神还给了我们圣灵，圣灵进到我们心中，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从神生的，将来我们得救赎，我们得到永远的产业，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是一个印记。从前我们对这些道理一无所知，但是突然之间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后，一切都截然不同了，一切都改观了，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，我们有了新的方向，新的目标。可是这一届的知识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就具有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良好和正确的教导，我们甚至于根本不晓得该怎么样做基督徒，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，怎么样讨神喜悦。我们知道自己信了耶稣，神拯救了我，但我们就只知道这么多而已。其实基督徒的人生真的是很丰富的，因为神向我们怀有很多美好的心意，神希望我们得救以后可以依着他的心意而活，让他帮助我们活出丰盛的人生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在他里边生根建造。刚才我说了，神对世人的第一个目的，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心意，就是愿意人人都悔改。 保罗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，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救恩的门已经打开。不过这并不表示世人就可以自动的都得救了。不错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每个人真的都得救，因为人得救与否是在乎人对神恩典的回应。耶稣基督为每一个生在世上的罪人而死，但是救恩却是有效的施行在那些相信接受耶稣的人身上。今天神救恩的门是打开的，人人都可进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神的救恩要临到世人，但是只有当我们决心去接受，愿意进来的时候，这救恩的果效才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主的宝血才能够真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当我们蒙恩以后，我们回想，原来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神的吸引，神的爱的感动。而那些刚硬着心不信的、拒绝的、亵慢施恩的圣灵的，就得不着救恩的果效，神就任凭他们。救恩是白白的，但绝对不是廉价的。神不但要我们得救，并且要我们明白真道，明白神的安排，明白这救恩是怎么样临到我们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说到明白真道，除了得救的道理我们要明白之外，我们也要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到底救恩是什么？救恩就是一个原来是要灭亡的人，他得以从永远的死亡中被拯救出来，获得永恒的生命。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脱离罪恶和死亡，而享受他所赐的永生，成为新造的人。除了明白救恩的道理之外，我们还要明白自己的身份。到底你是谁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我相信你会告诉对方你的姓名，你住在哪儿，你结婚了没有，家里有多少孩子，以及你的职业是什么。又或者你还可以告诉对方你是个基督徒，你到哪一间教会去聚会等等。但是真正的你就是这样吗？这只不过是关于你的一些资料，而不是真正的你。或者你会多描述一些你所做的事，让对方更多的认识你，知道你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。作为一个得救的人，我们有什么身份？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？首先，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应该知道的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的身份。圣经罗马书第八章，保罗说呢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神的后嗣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父神怀里的独生子，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也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一同做神儿女的。耶稣在神那里承受了什么，我们也一样可以得到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可以拥有耶稣所拥有的，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做后嗣的。所以你知道你有多富有，你有多尊贵吗？你有多荣耀吗？你看看耶稣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们是和耶稣一同做神的后嗣，我们不再是罪人，乃是神眼中的圣徒。根据圣经所说，罪人就是那些叛逆神的人，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。我们从前都是罪人，但如今因为接受耶稣做了救主，我们就不再是罪人，乃是借着圣灵重生的大能转变成为圣徒。虽然按照我们实情来说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但这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做圣徒是表示我们蒙神的恩典所拯救，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要我们归于他，属于他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。神看我们是圣洁的，是蒙爱的。虽然按实际来说我们并不是这样， 我们依然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污秽，很多的瑕疵，但是在神看来，神却看我们是圣洁的。做父母的多少都能够从孩子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，那就说我们都出自于同一个家庭，即使很多地方不相似，但总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。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即使我们有很多地方还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和心意，然而我们依然是圣徒，是在神眼中被看作是圣徒的。除了是圣徒之外，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生命就起了改变，不再像从前那样，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，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，从此我们是新造的人。不但如此，圣经又说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，我们有新的名字。圣经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基督的人，属基督的。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，我们是圣徒，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这些都是我们所获得的新的身份。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因为我们的灵是沉睡的，或者说是死了的，活着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但是因着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神就使我们沉睡了的灵苏醒过来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与他交往，恢复灵性的功能。虽然对某些人来说我们的身份也许很特别，但事实上的确如此。这些并不是我自己的独创，而是圣经的真理，是神的心意，就是希望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的，我们是圣徒，是新造的人，是跟从基督的人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是属基督的，是与基督的生命性情有份的。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的身份。神要我们明白真道，我们除了要明白得救的真道跟我们具有怎样的身份之外，神还要我们明白自己的地位。这是第三方面，我们应该具有的知识，要了解的真理。到底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又有什么地位呢？刚才所说的是我们的身份，现在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在基督里享有怎样的地位。圣经说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，我们将来可以到天堂去，我们可以享有属神的权柄，我们是有圣灵印记的，将来我们要到天堂去，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的地位，是非常稳固，蛮有确据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为着你死后可以到天堂去而感恩吗？试想一下，有一天你再也没有醒过来，你离开了世界，但是你却不惧怕，因为你已经领受了永生神的生命，神把你接回天上，到一个更美更好的所在，我们永永远远与神同在。其实我们的地位还不止这些，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，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赎。但是在神看来，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，都在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中和耶稣经历同一样的事情。那就说耶稣死了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和耶稣一同死的，耶稣被埋葬了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和耶稣基督一同被埋葬，跟着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信他的人也要经历和他一起复活，耶稣升天了，我们也要和他一样一起升天，耶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呢，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在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。也许你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说得太玄太妙了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不错，的确这一切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和理解，但是圣经的真理却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经历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，以及一同到天上。耶稣的这一切经历我们用信心去认同，我们也就经历和耶稣一样的事，这是信心的宣告，信心的认同。 当然，这不是指实在发生的事，因为耶稣是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的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。然而在神看来，神承认耶稣代替我们死，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若是凭信心去确认，神就看我们和耶稣有着同样的经历。如今主耶稣具有无比的权柄，我们凭信心也和他同有一样的权柄。圣经说，我们属神的人是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，与神的性情有份的。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，那是真实绝不虚假的。而我们所享有的地位是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地位。我们不是只在肉身活着，我们乃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的灵是和神在一块的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是一个新的地位，是因为信耶稣所带给我们的。如果我要用一幅图画来做个代表，我会用葡萄树和枝子这幅图画来说明。耶稣基督很明显的就是那葡萄树，我们属他的人呢，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，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，是生命的合一。我们每天都吸收从树身送来的养分，而我们的功用就是结出饱满的果子来。只要我们顺从圣灵，凡事让他管理做主，圣灵自然能够透过我们结出果子。这是生命的流露，这是止不住的，是源源不断的，是生生不息的。作为枝子，我们不能脱离树身而生存，枝子一离开树身必然会枯死。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连结于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他里面的地位就是稳固的，没有人可以破坏，没有人可以拆毁。圣经说，没有任何事或任何人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保罗列举了很多可能性，但是他的结论就是，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够，或者是我们的叛逆、我们的罪、我们的偏离、我们的软弱跌倒等等，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这个关系是实在的，是存到永恒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一生的罪都担当了，这包括我们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的罪都一一担当了。我们是藏身在主基督里的，那是绝对稳妥安全的。凡父所赐给基督的人，主就保守到末日，连一个都不失落。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极亲密的，我在主里面，主在我里面，基督在神里面，我们与基督都在神里面，我们得着神里面所拥有的一切权柄和丰盛。这样的地位何等超然，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我想对我们在主里的地位做一个总括，我们在主里到底享有怎样的地位呢？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，我们有圣灵作为印记，我们可以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、同升天，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，我们藏身在基督里，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全都是圣经里边的真理，是我们可以亲自查考的，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有了这地位之后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需要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，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、物质的需要，神都供应不绝。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，神希望我们认识他所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不但要认识得救的真理、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同时要认识到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。到底我们活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？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那活着的基督。世人固然可以从宇宙、从自然现象、从山川河流、从日月星辰、从大自然的创造、花草树木等等这些无言的见证当中知道神、看见神，然而世人只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认识耶稣基督。因为我们蒙神恩典所拯救，我们有新的身份和地位，跟世人不一样。我们不是无言的见证，我们是能言的见证。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介绍耶稣基督，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主的爱和恩典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虽是有限的，虽是不中用的，然而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管理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就能够指示我们如何生活，而圣灵也透过我们去做他的工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除了生活的见证之外，我们也应当用口去传扬主的福音，随时预备好自己跟人分享谈论福音的好处。我们自己的经历，自己的见证，到底神在我生命中成就了多么奇妙的大事，我要用口述说出来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留意到周围的人对你所做的比你所说的更有兴趣？但是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只满足于得救，认为自己啊已经拿到了能到天堂的通行证，就随便的在地上生活，没有想到神的心意以及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，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成就的工作。试问，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使用吗？还是今天我虽然到教会，我只是在教会里的一个旁观者，一个平信徒，我只享受教会肢体的爱心，而不愿意付出。今天到处都有很大的需要，我们听见失丧的灵魂的呼求，我们有没有看见他们的需要？我们被主用生命的重价买赎回来的人，是否责无旁贷，应该被主使用呢？要晓得，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再属于自己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应该遵从主的命令而行，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成就他的大事。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以福音为耻，不愿意跟人谈论耶稣，谈论福音，不愿意为他做见证呢？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够表彰主荣美的生命呢？还是我们每一天只是想着如何为自己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身份地位，以及神向着我们美好的旨意，让我们趁着还有机会殷勤地为主做工，不要白占地图，荒废岁月。好，今天的讲题神向我们的心意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神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大小事情，他内心渴望我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并且希望我们信了他的人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